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风雨兼程结潇洒的第三集、第四集，以及用言传身教讲真相。
下面请听明慧法会文章《风雨兼程皆潇洒》连载三，第十一部分。另外空间所见，师尊护弟子灭俱盲。2000年5月17日，冥冥之中回到家，我好像是一个系着蝴蝶结5、6岁的女孩。母亲让我自己去看我家的几百亩山地。刚到山底，仰望满山繁茂的植被、翠竹、树木林立，万物生机勃勃。突然在我上山的左上方，轰隆隆一声巨响，从山顶滚下来一个庞然大物，被山脚两棵大树挡住。从两棵大树的间隙中，我看清了一部分透露的巨蟒皮。很快，它像一根直径超过2米的大圆柱，头朝天，尾巴立地，竖在我的右前方，挡住我上走。我突然想起孙悟空打死大蟒的情景，对着巨蟒说：我是大法弟子。同时快速伸出右手，手成枪形，直指巨蟒7寸，用激光打他。谁料他也会说话：我不怕你。我一看他不怕我，我就怕他了，正要扭头逃跑，回头看见师父在我左侧，架起我就起飞。巨蟒随即化作了黑黑的龙卷风，追赶着刮向我和师父。沙粒打着我的脸，风刮得嗖嗖响。巨蟒一会儿黑风阵阵，一会儿又变成黄黄的沙尘暴。师父架着我越飞越高，越飞越高。风已经刮不着我和师父了。我看到师父右手臂从天上伸到地下，一直顺时针方向不停地环绕围剿，罩住发飙的狂风。随着师父胳膊不断环绕环绕环绕，风被压缩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没了。我和师父也回到了地上。落地的一刹那，师父将右手掌向天端平，手掌心上方有2寸高的火苗，像毛笔尖形状在燃烧燃烧。这使我想起师尊在经文《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的讲法。宇宙中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灭尽着天体中一切的邪恶。这场天体中惊心动魄的正邪激战场面过去11年了，虽然在我脑海中刻骨铭心，但对师父讲的，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这段法理更深的理解是在写这篇交流稿时悟到的。没有师尊的呵护，我早没命了。面对师尊，我何以为报？唯有听师父话，照法的标准做。本来邪恶曾先后2次非法定我一个3年劳教，2000年至2003年和一个2年的劳教，2009年至2011年。 妄想绑捆我在牢笼，阻碍我注视正法，阻挡我救人。但邪恶说了不算，人也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荡尽邪恶的妄念，我在劳教所实际待的时间不到两年。在劳教所期间，我接触了很多有缘的警察，他们有的走进了大法中修炼，有的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由迫害转为保护。大法弟子高境界的言行品德使他们反思与完全改变。按照尊师的教导，我从内心不把这些警察当作敌人，而是真的为他们的未来着想。通过讲真相，我把接触过的警察变成了朋友。从法中我知道，他们也是师父的亲人，是我们要救度的生命。唯有把他们当亲人、当朋友，才能真正救了他们。当然，这结果完全是大法的威德所致。师父讲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第十二部分，击破旧势力经济上拖垮的阴谋。2000年3月至2001年4月间，在劳教所一段时期，曾经有一个修炼误区。我的内心为一个与大家不同的修炼状态而苦恼迷茫。原因是我的家人和很多朋友总是冲破各种阻碍，给我送进各式各样吃的、穿的、用的东西。众亲友常常很频繁地到劳教所看我，看到同修们那种苦修的状态，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修炼，才是修得高、修得好。面对送进来的物品，我真是发愁，不吃不穿不用他们吧，感觉浪费；吃穿用他们吧，又觉得奢侈，搞得我很困惑。其实那个时候真不懂修炼，还没有真的明白大法是直指人心、修人心的。大家都很注重表面形式，以为表面的物质越少，就是放下了名利情。后来师父借一位同修的嘴点醒了我，我们可以放下求钱求财之心，但我们也不能怕有财富啊。第一次击破旧势力经济上拖垮的阴谋。由于修炼有误区，导致邪恶肆无忌惮地钻学员的空子。他们针对每个非法刑期期满的大法弟子走出劳教所大门时，旧势力都让大法弟子填一份表，每一个问题都是旧势力的一个圈套、一个阴谋、一根套在大法弟子脖子上的缆绳。比如，你回家后丈夫和你离婚怎么办？单位停发你的工资怎么办？法轮功人员来找你怎么办？等等。当时有些同修因为怕心滋养了邪恶，用人的观念想问题，符合邪恶说话，结果回到家圈地为牢，受着邪恶变相的迫害，日子过得很苦很紧吧。我回家时虽然没让我填表，但邪恶也问了，你回家后丈夫和你离婚怎么办？单位停发你的工资怎么办？我回答道，第一，修大法是美好的，离婚是不可能的。第二，修大法的人有无量的福分，停发工资是不存在的。这是我冲出牢笼第一次击破邪恶想在经济上拖垮我的阴谋。回到家里，朋友们就夸我丈夫对我如何如何好，告诉我在我回来之前，丈夫的一大群朋友以关心他为名，摆一大桌好酒好饭好菜，劝他和我离婚，说他是一个顽固的法轮功，绝不能屈服，这样会影响你的仕途，趁早离了，我们帮你找个更年轻更漂亮的。结果丈夫摔碎酒杯，怒斥这些人，吓得那些人立刻闭了嘴。而且我的工资不但没停发，反而涨了，真是心想事成，好坏一念呐。第二次击破旧势力经济上拖垮的阴谋。邪恶想在经济上把我彻底拖垮，一计失败又失一计。他们操控我丈夫秘密转移我的存折，合谋说绝对不能让他有钱，他一有钱就更有能力干法轮功的事了。当我拿出最大的耐心与他们好言商议时，他们装傻软磨硬泡，就是拖着不给。我知道佛法是慈悲的，也是有威严的。 师父教导，大法弟子在正法中与过去的个人修炼是不同的，在面对无理的伤害，在面对对大法的迫害，在面对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时，是不能像以往个人修炼那样对待，一概的接受，因为大法弟子目前处在正法时期。见《精进要旨二》正法与修炼。我明白，大法弟子住持正法就是要归正人心，制止众生对大法干扰与犯罪，这才是对人真正的慈悲。我就对藏我存折的人说，你是我的朋友吗？他回答说，我当然是你的朋友啊。我严肃地问，你既然是我的朋友，为什么霸占我的财产？请你明白，好人绝不是好欺负的人，把存折交出来，我从来没有委托过你保管。在我的威严之下，他背后的邪恶被清理了，人这面乖乖地把存折交出来了，此事再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德。第十三部分，静心学法，发正念，多救人。不久我被邪恶间隔，他们把我弄到一个偏远的西部小城市，离开了与我有密切来往的众多大法同修。曾经八年多，我处于独修状态，不管多苦，我都能静心学法，发正念，利用我能利用的一切方法多救人。在恩师的呵护下，我得到外地同修的帮助，书籍、光盘，一切的一切，当时所能做出来的真相资料丰富多样，都能源源不断、神奇地流入我所在的城市。每当接到这些就读世人的资料时，不管天气好坏，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不管是刮白毛风还是沙尘暴，不管是零上温度还是零下41度，我都及时把它们发放出去，让它们发挥救人的作用。当师父要求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后，在大法的开智开会下，我从开关电脑都不会，到学会资料点应该具备的全部技术，开了一朵小花，也能做出苦行展板、反迫害真相漫画展、艺术图画，再配上相应的最新文字信息等真相资料发放出去，使众生喜闻乐见。有的看完珍藏，有的与朋友分享传看。有时一些朋友会情不自禁地跟我聊天说，法轮功学员真聪明，做的那资料啊，图文并茂，我们政府机关都做不出来。还有的说，那个印钱的可能也是练法轮功的，把法轮功的事儿放在钱上，锦上添花，我们可爱要这样的钱呢。我静静的、欣慰的听着众生对大法、对大法弟子的赞美，这不正是众生得救的结果吗？无论在任何环境，我总是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善待每一个我接触到的人。法力子放出的纯善之光，使世人发自内心喜欢我，这对我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提供了极大方便。面对面讲真相使我像呼吸一样自然。当然真正救人的是法，是师父，我只是顺便动动腿、张张嘴。关于真相币，自从师父肯定了这种方法好，我就一直使用。不但我使用，我的亲朋好友你300他200的全部花真相币，经常花。我主要打印1元真相币，这样的1元币流通广、漂亮、好看、人爱要，效果好，起到作用大，省时又省力，一天能做出6000到7000张。我现在花真相币，如果购物价钱是200块，我就给人家200张1元真相币。凡是收我真相币的饭店、商店生意都非常好。有一天我到一个特别爱摇真相币的商店去买菜，听到旁边买菜的顾客对店主说，知道你这里为什么生意这么好吗？因为你这里有魅力。店主会心地对我微笑，从我这流通出去的真相币有数万张了。我常常有旅游机会，我认为这是处处救人的好机会。我每次出行都提前把真相资料装进漂亮的印花信封，或是烫金花的精美红包里。红包信封里除了装进真相资料以外， 还应该装进一些干净沙子，或者装一点小小的石头子儿。这些增加了重量的真相包是为了准备汽车行驶途中抛洒给那些修补路面的劳务工人，或是在路边的公安派出所，以及离公路很近的居民住户。漂亮的印花信封和烫金花的精美红包会吸引人们的视线，增加重量能使抛投准确地落入目的地。对于汽车行驶擦边而过的人群，我在快速抛洒的同时会带着笑容喊一声：给你们个宝贝。我还会带上油性记号笔，这种笔写好的真相标语风吹雨淋不掉色。我会利用一切机会在所到之处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因为这些标语，谁看谁得福，谁念谁信谁得救。只要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总会有有缘人看得到。我还建议同修旅游带真相手机，这是安全的发送真相短信的好时机。我所过之处，服务区、加油站、餐馆、酒店、宾馆，我停留的那个城市都会给其发放和留下真相资料，尽量多给众生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中国人都是很珍贵的生命，他们为了成就大法弟子修炼，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大法弟子不要计较众生之过，要听师父话，用最大的慈悲与善念去唤醒他们，毕竟他们都是为法而来的。我一定会善用大法赐予我的一切，救人多救人。
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下面请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风雨兼程皆潇洒》连载四。第十四部分，发正念的威力。师父讲，发正念烂鬼诈，见红银二怕啥？我对此法理有深刻的体会。那是2008年，邪灵恶党借奥宝之名发动了又一轮的疯狂迫害，使上万的大法弟子身心备受煎熬。2008年7月19日那天，冥冥之中，我行走在茫茫旷野的大道之中，那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突然我看到正前方300米处停了一辆快速列车，奇怪的是列车两侧没有门。许久，火车司机从火车头里推开一个弧形的铁门，这时整辆列车就像一条张开嘴的大蟒，列车上的人都从火车头，也就是蟒嘴里出来，他们排着纵队直向我奔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大官模样的男人，他风度翩翩，头发贼亮，西裤笔挺，名表名腰带，白白的短袖上衣配红领带，左手提着公文包。当他离我3米远时，他暗示人群向我左右两侧包围，他自己带一队人向右围，后面的快速向左围，一字形队伍变成了人字形。当最前面人群围成半圆形时，大个子男人忽然变成一个大魔，张牙舞爪，呲牙咧嘴，想袭击我。在大魔现形的瞬间，所有人都变成了妖魔鬼怪，个个凶神恶煞。我在一种没有思维、完全无为的状态下，本能的单手立掌结印除恶。一分钟之后，那个大魔第一个爆炸，紧接着所有烂鬼像点燃的一串鞭炮，砰砰砰，连绵不断的自己爆炸，一直炸到火车开口处。然后是从火车头口下来一个炸一个，下来一个炸一个，持续了很久。我一直在旷野中静静站立除恶，不知何时我身边跟了一个小孩，他突然双手环形吊住我腹前结印的左胳膊，大哭道： 我害怕，我害怕。我本能地低头看他一眼，就这大概1%的干扰，使邪恶趁虚而入。从火车里窜出一个瘦个子男人，他竟然能冲到150米处，他功力比第一个大魔厉害多了。我力长的单手能感受到一股很强的推力，僵持了大概半个小时。对方的力量在减少，减少。当我感觉不到对方推力的时候，瘦个子男人也自己爆炸了。他后面的人又像一串鞭炮，自动连续爆炸，炸，炸，一直炸到火车里去了，直到炸尽。2008年，我没有受任何干扰，就是在奥运期间，也是平稳地做着三件事。这是我深深体悟，发正念，烂鬼炸的无边法力。还有一次是2008年8月1日，公安局长和派出所长走进我所在的大楼，我正给值班保安讲真相劝三退。透过大玻璃，我发现局长身上缠绕着一条翠绿蛇身，蝙蝠大嘴，鹿角，嘴下两根黑须比大拇指还粗的烂鬼。我立即追上去，同时以强大的正念灭定住他。只见局长刚进来掉头就走，在他快要上车的瞬间，我追上了他，对他说，你好不容易来了，不去我办公室合适吗？你前几天不是在电话里说要来看望我吗？硬把他叫进屋，继续发出强大正念，把他身上的邪灵解体，接着就讲真相，他也得救了。回去就强烈要求离开迫害法轮功的岗位，我也安全了。每当邪恶认为所谓的敏感日，另外空间的邪恶都会胆胆突突出来捣乱，只要我一立掌，他们吓得就以各种毒虫的样子摔落到咱们人的空间。像这种虫子必须踩死，铲除邪恶是为了正法。这些年能够平安稳健地做的三件事，跟重视发正念息息相关。重视发正念是安全的重要保证。第十五部分，学法内找得平安，正念劈山破干扰。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念的作用》一文中说，我叫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旧势力利用，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为了减少对大法以致大法弟子的迫害，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清除他们对正法有益的破坏，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同时救度众生，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2011年9月5号这天，我高密度发正念，因为邪党的十一快到了，邪灵烂鬼也在垂死挣扎，疯狂出动。在9月5号到6号，我已经感到了一种巨大的压力向我袭来。听人说，有两个大省的公安厅分别成立了专案组，两组合作将针对我而来。大法是严肃的，修炼是严肃的，面对巨大压力，我知道一定是我有漏，有执着。我向内找，找出了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利益之心、自以为修得好等等人心，并针对这一切人心在自身空间场内挖根剿灭。于是祥和的感觉又环绕着我。然而紧接着发生了两件事。一次是9月8号晚上，我放下手头繁忙的事物，给同修送去师父的新经文。他一见我就指责我，你怎么把我劳教两年写成三年发到明慧网上？你没有对同修负责，没有对明慧负责。我知道此事绝非偶然，不争对错，就心平气和地解释说，我有很多人心要去，我会内找的，不过你的情况我很了解，不会写成三年犯这么大的错吧？ 回家路上我还有一丝沾沾自喜，觉得面对误解和指责能平和以待了，没有更深去内找。再一次是同一天的晚上11:55，正要发正念，丈夫突然冲进屋，劈头盖脸恶狠狠地骂我：“你说假话！”当时我还以为是心性考验，可是针对这两件事，我找啊找，还是没找着错。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唯有学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第二天上午，我静静地入心的第三遍学道，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念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见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读到这里，我突然感到自己没有真的在修自己，因为昨晚两件事，我都是在端着架子，隐藏着高高在上的心接受考验，并没有真正在第一念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甚至又冒出了自以为是的修得好的心。在师尊法理的起悟下，我静静思考，为什么同修说我把两年写成三年？为什么丈夫说我讲假话？看来我一定有问题，肯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开始内找，终于找到了。没修炼之前，在常人中，我养成了讲话含水分的恶习，修炼后很注意抑制这个坏物，以致使它隐藏了起来。12年中，我没有能够发现它。我还找出了自己一个错误，那是我在2011年7月间给明慧网发的一篇文章中，把两年写成了三年，真是对同修不负责任，对明慧不负责任，对自己也不负责任。我明白了，赶紧结印，清除掉那些心，同时立即发信给明慧编辑部，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之后继续学法，我领会了师父在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一文中讲的，大法弟子要在宇宙中救度众生，要在最后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救度众生，大家想想有多难。你们要看到了，要真的看到了，那太可怕了。但是呢，只要按照大法，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谁也动不了。但是这条路很窄，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才能救了人。你走得非常的正，你才不会出问题。当我明白了什么是大法弟子一文中的一些法理时，压力没有了，整个空间场又恢复了轻松宁静。这使我深深感到，在法中最安全，真学法，真得法，大法显神威。就这样，师尊把旧势力准备钻空子压向我的巨难拆掉了。真是巨难伴我行世间，学法内找得平安，正念劈山破干扰，两组专案如云散。本来交流稿在9月14日已经成功发送，但总感觉有一颗完成任务的心在里头，此心不去，文稿不纯，所以我决定再修改完善。此时此刻，我真正体会到写修炼体会和克服投稿中的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修炼提高的过程。因为这次写稿也真的是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多次干扰，比如刚刚得到征稿通知，马上出现了常人中非办不可的事物，忙碌10多天总算办好了，两组专案又出现，家人恐慌又不断制造干扰。我发愿不管怎样都要克服一切困难，好好完稿。同时我还对师尊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所讲的法，法能破一切执着， 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有了比以往更深的理解，当我融入法中，隐藏的执着曝光了，由执着招来的邪恶破灭了，大法坚定了我的正念，正念即神念，神念自然显神威。第十六部分，我把送礼人的礼退了，真相讲了。近一个月以来，由于新居添置物件，加上中秋节来临，送礼人一波接着一波，我把他们统统认定为有缘人，表面上是送礼的，实则是要得救的。我对每个来者表示感谢，诚心诚意告诉大家，你们的心意我全领了，礼品是绝对拒收的，已经拿来的退掉或换退。为了不收礼省麻烦又能救人，就在对讲机里用修炼人的善心平和的语气对按我家门铃的送礼人致谢，再讲清楚不收礼的道理，然后要求送礼人在楼门外稍等，我拿上真相资料和真相光盘，立即下楼开门，面对面跟有缘人讲真相，是党员的让退党，是团员的劝退团，是少先队的让退队，大家百分百的三退，都很感激。给他们真相资料让拿回家给家人看，都点头答应。然后我帮他们把礼品装上车，让他们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告诉他们，只要诚心诚意念这九个字，比你送礼得到的福报大得多。他们当场就跟着我认认真真念起来。装车时我发现有缘人汽车里挂着毛魔头像，就指着像告诉他，毛是杀人魔王，挂他保不了你平安，还会给你带来不幸。他就立即用剪指甲刀剪断拿下来给我，我就马上把魔头像毁了。当然我还有很多没做好的地方，对个别比较固执又有强烈的有求之心的人，挡掉了他的钱，挡掉了他的卡，卡实际就是钱，却因为面子心没能挡住他死乞白咧提进家的酒。酒这东西乱人性又伤人身体，放家中还占地方，看到酒和送酒的人心还有点烦。这拨不开面子烦也是我没修好的人心表现，剖析来看就是还有面子心，烦就含有讨厌恨不喜欢的因素在，归根结底还是有情。当我看到对方如何如何的时候，对方就是我的一面镜子，看到别人有人心，一定是我自己在这方面有同样的人心，应该无条件的反过来看自己，内找自己隐藏的执着，去除他们，干干净净跟师父回家。今后的路不管多窄多难，我都会兼修大法，尽随师，稳健做好三件事。感谢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感谢恩师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的配合帮助。以上是明慧法会文章《风雨兼程皆潇洒》全文连载完。
用言传身教讲真相。师父好，同修好，我是一名教师，把真相讲给学生是我应该做好的事。下面把我几年来讲真相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切磋，向师父汇报。一、上课讲真相。师父告诉我们，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在与学生接触中，我注意时时修自己，讲课语气平和，善待每一个学生。一次发练习题时，数量不够，到一个不学习的学生那儿就没了。我让学生们做题，跑了两趟去各班找胜卷。这名学生感动的眼泪直在眼睛里打转，对我说，老师你真好。遇到淘气违纪的学生，不恶语伤人，善言相劝。我上课时看到黑板课间没擦，不埋怨批评值日生，自己动手擦掉，看到地上掉的粉笔总是自觉地捡起来，看到所教班级后面的钟表不走了 就买电池让学生装上。有因病等落课的学生，我就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把他们落的课补上。每节课该讲的知识，我都认真地传授给他们。遇到课程紧，就找自习课给他们讲，从不组织学生有偿补课。不说学生礼品，有推脱不了的，再买东西回赠他们。一次，我咽喉肿痛，说不出话来。学生看到后，有两个班的学生买水果来看我。有一个班的学生给我送来400多元钱，说是每个学生自愿拿的。我给他们讲我不能收的原因，他们听了之后非常佩服，对我的想法表示支持。我把钱换成真相币，如数返给每一个学生。其实以上我所做的是几年来在不断的学法中修气人心后才做到的。这些善言善行感动着身边的学生，听真相三退变成他们愿意接受的事，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事也时有发生。二，代课讲真相。几年来因同事有事，我代过2次课。一次我已经教3个班的课，又带2个班的课，而且都是毕业班。每天上7、8节课，给代课的班级上课时，我克制自己，做到和自己教的班级一样的讲。出现自私、偷懒、显示等不好的人心时，及时去掉，告诉自己是大法弟子，一定做好。一个月下来，我告诉代课班级的学生，我的工作量和尽心讲课的情况及身体能坚持下来，是得益于法轮功，并且给他们讲了1节课的真相。当讲到善良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例时，没想到有2/3的学生哭了。近期我又给一个80多人的班级带了7天的课，最后1节课班主任在班级不走，还有7、8分钟下课，我犹豫是否讲时，想起早上发正念，头脑中出现立场坚定几个字，是师父让我坚定正念给学生讲真相。我就对他们说，你们班级的学生素质好，学习风气浓，是咱们学校的希望。这其中你们的班主任付出了多少，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举个小例子，这次教你们的科任老师有事，1周不能来上课，课落下就不好撵了。你们的班主任几次去领导那儿要求让别的老师给代课，现在谁愿意无偿给别人做事啊？这工作很不好安排。工作量已经较大的我，能给你们代课，并且7天课中，你们看到了我尽力的在讲课，没有因为你们不是我教的学生就应付的私心。这几天有同事私下对我说，你自己的课都已经很累了，每天6节，为啥还给别人代课？要是我才不干呢。有的说，你真好说话。不是我好说话，一天站那儿讲7堂课，什么滋味我自己知道。但是有一个人告诉我，你无论在哪儿都要做一个好人，无私为他的好人，拿别人的事当成自己事做的人。我正因为听了这人的话才这样做的。7天来你们的课没有落下，我还这么尽力的给你们讲，你们是否应该感谢告诉我这样做的人呢？学生点头。我高声地说，这个人就是李洪志老师。你们可能会想到自焚、杀人等，其实那些消息就像假烟、假酒、假奶粉一样，都是假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造的假，栽赃迫害善良人。现在在世界上有30多个国家、50多个法庭起诉他，恶人自有恶报。其实练法轮功的人都是正直、无私、善良的好人。愿同学们今后也能按真善人做个好人。我讲完之后，班主任竟然点头称是，并对我高度评价。没想到我的言行不但让孩子们感到真善人的美好，还让一位班主任明白了真相。三，补课讲真相。2007年暑假，一个老同事找我给他开的补课班上课。当时我的想法是，暑假应该多学学法，讲讲真相，不能补课挣钱。我没答应他，但同事3番5次找我，推辞不掉。找找自己并没有想挣钱的利益之心。我在心里对师父说，求师尊加持我， 就利用这个机会给学生讲真相吧。补课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共三个班，每班20人左右。我每天给他们上4.5个小时的课，20几天下来，我没有想到自己累，顶着烈日骑自行车给他们上课，人晒黑了许多，但是心去掉了不少，不计较同事给我多少钱。在补课班的最后一天，我把同事分给我的钱，大约每个学生20-30元退给学生，给他们讲我为什么不赞同有偿补课，为什么把钱退给他们，他们感到震惊。我给他们讲了1.5个小时的真相，他们都同意做了3退。这是师父让我更有效、更广泛的救人啊。真像师父说的那样，你们只要出自于正实法、救度众生这个愿望，你们所做的事我都会肯定，而且我的法身也好、神也好，你只要去做，会把你这件事情引申得更伟大、更了不起，会协助你。后来有些学生把我退给他们的钱送到同事手里，1个月后同事又返给了我。真是，是你的东西不丢啊。我把这事讲给丈夫听，并要求把返到我手里的钱给资料点做真相用，丈夫也感到震惊，且表示同意。四、订教辅资料讲真相。给学生订教辅资料吃回扣的事是大法弟子不该做的，所以我从不给学生订。遇到不得不订的教辅资料，回扣前我开始拿给资料点做资料用，后来我就给学生买本儿、笔等返给学生，但碍于面子，怕同事不理解，没和学生说出为什么买本儿和笔。学生也只是认为我能给他们买学习用品，这老师挺好。与同修切磋后，认为应该给学生讲明白，不用绕弯儿，去掉碍面子、怕同事指责等人心。大法弟子做的事是最正的，应该归正一切不正的。当我把精美的本子发到学生手中时，有的问发本子干什么啊，有问多少钱的，有怕收钱不要的。我说，几天前你们订的资料，我所教的学科资料的回扣钱我不能要，所以用这些钱给你们买本子，返给你们。学生们惊喜地说谢谢。借此机会我对他们说，现在各行各业都有所谓潜规则，比如医疗价格涨得很多，而医生开药时就有回扣，你们订的这本资料书店卖40元，咱们单科集体去买能讲到35元，各科大批订30元，你们觉得很便宜了，可这里还有回扣，我能把这钱返给你们，从来不给大家乱订一份资料，善待每一个学生，努力使自己做一个正直、善良、为他人着想的好人。因为我受益于一本书《转法轮》，这本书告诉人为什么要做好人，怎样才能做一个好人，我正是按照书上的要求去做的。刚才有同学说谢谢，你们不用谢我，应该谢谢写这本书的李洪志老师。我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也告诉他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几年来给学生讲真相，经历了不敢讲到敢讲，从心跳的说话不成句到自然平和的讲述，经历了剜心透骨去执着的艰难过程，回头看看，这个过程就是放淡人心、同化大法的过程。作为一名教师，我体会到学好法，按法理去做，给学生讲真相不难。特别要说的是，我每次向全班学生讲真相时，周边的同修知道的都帮我发正念，在此感谢那些默默帮我发正念的同修，这也体现出整体配合效果好，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